CDCC 的会议上也召开了整个的一个非洲猪相关的一个展会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对这个光储的一个最近的一个交代的情况，还有包括世界中心展啊的一些新的变化，给大家做个更新。那下面的话先让王耀这边的话给大家把这个光储这边的展会的具体情况做一个这个介绍和这个观点的一个汇报。
好的，那个各位大家晚上好。那我这边的话先更新一下那个光伏跟储能在 SNAC 期间我们自贵会跟展会的这么一个更新。那么其实首先我觉得从这个整体的角度去看，这次的 SNAC 我觉得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其实从这个参展的这个企业来看，相比去年呢还是在做进一步的一个减少，特别是光伏这块。比如说像这个东方日升华盛双两其实都是缺席了本次的这个展会的。当然这个跟我们实际看到行业的这么一个情况是相吻合。然后储能这边的话呢，这次我觉得明显看到这个热度是在跟光伏是在进步分化的。我们看下来过去几年，今年应该是储能这个跟光伏分化最显著的一年。那么甚至从直接 SNAC展会的这个中文的名字上都看到对储能跟储能电池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倾斜。从展馆的数量上来看也在进一步增多，然后已经超过了这个光伏组件的这个核心馆的这样的一个数量，那么也是反映了现在光储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大趋势。那这里面我们具体来看，就是首先在光伏这块其实从测绘会的这个沟通啊，包括跟几家这个代表公司的这个老板的交流上来，我就能看到首先在政策层面上，就是供给端今年可能还是会有这个一些期待，虽然说大家现在对于反内卷讨论的比较少啊，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在一些这个能耗标准上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文件是可以在今年就期待的。那么据企业反馈，在今年的六月份到七月份那么这个能耗能效的这个征求意见稿也有望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正式的发布然后另外在这个明年的这个下半年，从政策层面上也会框定这个行业的一个总的产能，那么供给的这个总量，由此也会有望形成能够一个刚性的这样的一个约束。那么包括就是从这个企业的这个沟通上来看，在 SNAC 期间的话也在商讨去这个共同的去这个提高组件的一个价格，其实也是反映了就是行业可能后面还是会有一个这个向好的预期。当然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经营决策上来看，其实相比于去年我觉得还是变得更加理性了。那么几乎所有的这些企业的老板在这个沟通的时候都已经比以前要更加的这个平和，那么对于行业的这个真正的矛盾也会从也会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而不是说去看重就是企业自身的一些发展，而是把这个行业的这个问题现在觉得是大家要共同去解决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从这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企业也会比以前要更加团结一些。那么从供需的这个拐点上来看，我觉得这个企业的反馈也相对来讲都会比较的这个谨慎。那么比如像正泰的话，其实认为可能这个市场还是需要一到两年的一个时间来进行复兴，那么可能到27年甚至28年才能会看到行业的一个拐点。然后其他的一些企业给到的这个展望的话，也都是对今年首先基本上可以略过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更多的对供需拐点上的期待也是放在了明年。当然今年的这个下半年的话，就是供需可能会有一些边际的改善，对需求端大家的这个信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信心的。那么上半年的话，大家对于国内的这个需求也看到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降，但实际上
王稍等一下，你把那个屏幕这个共享关了，我这边给你共享一下了，因为非常不清楚。嗯，各位稍等。好，我们继续。
哎，好的，然后在这个需求端的话，就是也是看到就是今年下半年像国内的这个装机可能没有原来大家想这么差，特别是分布式这一块，其实很多项目的这个收益率还是能做的，所以这块我觉得是企业展现出一个相对来讲更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对于海外的需求来说的话，我觉得 还是给到一个稳步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这个其实跟之前的这个预期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对于亚太这个地区，还是给到更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个是在需求端。然后从新技术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这次其实也在讨论，就是像可以翻个页，就是也在讨论这个几个细分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增量信息主要是像爱旭和金科还有隆基，其实都已经给到了，就是三季度指望能够扭亏。爱旭是说整体指望扭亏，然后金科的话是说考虑到他的那个背景，这个主要是他的政府补贴那么在三季度的话也往时间扭亏，然后隆基的话主要是指他的这个组织的业务可能在经营线上做到一个持平或者转正。这块其实主要的这个变化是在于，一方面前期的一些低价订单，这个会有一个逐步的一个消化，因为之前还是有一些7毛的订单，但是目前的话其实市价已经到了这个7毛到7毛5的这个水平，招标的价格很多已经停在这个7毛5到8毛，所以往后面来看的话价格会有那就是在这个高效的一些这个产品上，几把规模的一些大的但是大的方向上来看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包括像阿特斯啊天河呀、也都是给到这个可能到今年的上半年或者到年中会逐步的去这个实现这个铜浆或者是高铜浆料的一个导入。这个是光伏这边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我觉得整体这是整体的情况。那么从细分的环境来看，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话呢，因为其实最近我们观察到就是它的这个库存啊，其实从过去一个多月以来是一直在还增，然后已经在创历史新高，目前的库存已经达到了50天以上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对应的光伏工业的价格也是创历史新低，现在大概在8块到8块5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目前这个盈利压力应该是史无前例的一个这个情况，那么对应到龙头企业甚至也是一个亏现金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从6月份开始，其实光伏工业开始陆续的进行一些这个产能偏冷修。那么理论上来说，随着冷修的这个进增多，那么价格应该是会看到有修复的。但是我们了解到可能这一轮头部企业还是希望借着这一次底部能够加速行业的出清，所以在价格上可能还是会压着不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今年的三季度可能会看到光伏工业这块会有更多的一些企业就是选择去退出。然后对于工业而言的话，也可能会看到这个率先看到继这个焦磨之后啊，就率先看到出现这个供给出清的一个细分的环节。那么从股价位置来看的话，包括像这个像这个福莱特包括信义，其实也都跌到了大概在六年之前的那个股价的位置嘛。那么 PD 也都到了这个一倍出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底部我觉得还是历史的一个大的底部，我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以工业为代表，我觉得整体光伏其实都是在这次 SNAP 展上进一步的明确了这个底部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是继续看好它的一个投资价值这个是光伏。然后储能这边的话呢，这个整体的情况从基本面来看显然是比这个光伏要好很多。我们这里面首先看一下这个护储这边啊，就是从这个企业的档位来看的话，需求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全面向好的一个状态。欧洲的话也是档位可能在 这个夏季假期应该会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水平，然后大家一致认知的就是东南亚跟南亚应该是市场表现最好的这个细分的市场，然后像这个澳洲的话也有望能够看到环比的一些改善。英国的政策呢，各家的这个说的这个补贴落地的时间会有点差别，但是也集中在9月、11月或者三四季度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范围。总体上感受大家对于需求端的表现的判断还是非常积极的。那么从月度的景气上看，我觉得能够看到的一些增量，就从高频的这个边际景气来看，我就看到一些增量，一个是德意这边的话是明确表示了三季度可能会继续做一个缓增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它就是紧了，可能三季度的话从发货跟确诊来看也是缓增的。那么因为现在才到六月初啊，那么往年这个时候其实企业还很难给到三季度的这个判断，那么这一次提前的去给三季度的指引，我觉得也是反映了企业对于现在这个短期需求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信心。然后对于全年的这个需求来看的话，也是有非常大的信心还会再进一步的一个上修。那么像德业的话是说，预计随着这个三季度的情况慢慢的清晰，那么对全年的目标会有一个再次的一个上修。然后景浪的话也是提出可能会在七月份那么在公司经营的这个这整体的一个目标会再做一个这个更新，那么包括它中交所系统和沪土系统的这个突破可能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调，然后对于明年来看也是有这个翻倍的这样的一个展望。另外的话像那个固德威其实在 Snack 之前啊，就是跟大家交流下来也知道六月份的这个排产数据表现非常好，环比是大幅增长的状态。那么这次聊的话呢，就是公司也还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全年的收入目标暂时没有做上修，但是考虑到上半年显著是一个超预期的情况，那么全年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指引也可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规模。这个是我们看到就是沪储这边在他们的传统业务上现在给到的一些这个指引吧，总体上就是非常积极。另外的话就是像这个固德威德业其实也给了一些 AIDC 这块的一些布局，包括像思格锦浪也在做一些前期的一些考察跟准备。那么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固德威给的是相对更加细致的，目标也是到明年然后会有 ST 的相关的产品的新落地，然后在 AIDC 的配储的项目上今年也会有两到三个的这个项目，那么单个的这个规模可能在100到200兆这么一个水平。当然这个可能指的更多的终端场景是 AIDC 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话我觉得也可能会构成下一步的一个计划。这个是关于沪储这边。然后大储的话呢，其实聊下来的话，其实我们这次就主要是在这个会场上聊过那个阳光啊，包括还有瑞阿特斯跟正泰电源。那么我觉得对于阳光来讲，其实最大的变化我觉得首先是公司的这个态度上明显看到更加积极了。那么从这个需求和盈利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这样一些表现，比如说需求端的话，可能今年下半年它的这个美国的发货的这个占比应该会增多，因为去年下半年其实美国这边清单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对应的可能对公司整体的这个均价也会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帮助，包括这个沪储的需求也是表示非常确实非常不错，那么公司也专门成立了事业部去加大沪储这块的一个布局。那么从盈利上来看的话，其实之前公司也都表态过，就是在美国这块传导比较顺利的。那么我觉得增量信息是在于就是二季度，这个公司表示可能在报表端还会有美国关税的这么一个退回。那么这个的话，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加持下，其实公司二季度的业绩尽管会受到碳酸锂的一个影响，但是最终报表的业绩我们觉得也不会太差。那么应该还是有望能够做到一个环比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像 AIDC 这块的话。这个之前其实市场上也有一些这个传播的一些消息啊，那么我们跟公司沟通下来的话，整体展现的信心还是非常强的。SSD 的这个角度，公司率先会储备这个十千伏的这个产品，然后到下半年的话会出样机，而且也有一个产品的发布会，这个还是可以值得去期待。那么在发布会上呢，除了 SSD 之外，其实公司也会一并发布其他储备的一些产品，包括像 HVDC， 包括一些其他一些柜内电源。会有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展出，那么对于这个供电方案的话，也在跟英伟达这边进行讨论，后续也不排除会有这种一些公开的一些合作。然后在数据中心配储这块的话，就是表示最近在对接的一些订单其实还在持续的增多，然后也是展现了一定这样的一个信心。其他的公司的话，就是阿特斯，我觉得主要是在我觉得比较增量的点在于他说这个最近两年内的这个交货订单已经全部的锁定，需求确实非常不错。 而且从盈利能力上来看的话，因为具备一定的这个成本传导的能力，所以今年总体的这个交付订单的毛利率还是会处于一个合理的一个水平。然后正泰电源的话，也是给了类似的对储能这块的一个信心。当然对于二季度来说可能还是会受到这个碳酸锂的影响，所以盈利能力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当然从全年来看的话， AADC 这块的布局还是公司未来最大的一个看点，那么在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个逐步的这样的一个利好的一个落地。这个是大鼠这边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最后是关于整个这个 SNAG 展会的这么一些总结啊。因为其实对于储能来说，每年的产品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企业的这个选择往往在同一年都会有一些共同的这样的一些选择一些方向。比如说像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企业主要是在做这个工商储，基本上所有家都把这个工商储放到展台最显眼的位置。那么对于今年来说的话，我们总结主要是有几个方向，也是大家共同去做选择的。第一个是在户储端，可能一体机的这个数量越来越多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前面因为四格的一体机产品优势确实比较明显啊，那么也是在欧洲，在这个澳洲啊，实现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规模上的一个放量。那么当然现在看的话呢，其实有商业在快速的去跟上。我这次看到包括固德威、景浪、麦田、博瑞瓦特，其实都有这种堆叠式的户储一体机的一个展出。另外就是像德业等等一些企业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储备。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工商储这块也是大家目前依然重点关注的重点布局的一个点吧，还是很多企业把这个工商储的系统、工商业光伏的逆变器放到了展台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相比于去年，我觉得不同的点是在于这个 AI 这块，我觉得看到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嵌入的这样的一些场景。这里面做的最好的显然还是思格，就是已经做了几年的这种 AI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软件上的一些创新。那么目前也是有了自己的这个智能体，那么除了能够进行对话之外，也在能够去进行一些实际的 AI 的一些分析跟这个操作，然后帮助去获得更大的一个收益。那么友商的话也在去这个追赶，基本上都是把这个 AI 的嵌入放到了现在产品研发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关于那个友好户储的这样的一些系统级的解决方案，我也在这次展会上也看到更越来越多了。这个除了我们说的这些户储企业，包括像固德威、爱国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概念的展出之外，那么还有就是像那个大鼠这边的阳光，包括这个华为，其实都有一些，包括正泰电源，其实也都展出了这样的一些系统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和概念。那么这个是我觉得看到这次 SNAG 期间大家共同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这个一些企业之间不同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德业的话，这次看到它的这个314安时的这个户储低压的电池，这个主要是给它16度电的这个电池包去供。然后包括还有它新的堆叠式的工商系统的工商储系统的产品。然后景浪这次变化是比较大的，就是整个展台就是给了一个这个焕然一新的这样耳目一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它的因为系统的产品在六月底之前几乎已经全部的发布完毕，所以呢在展台上它是展出了大量包括电池包的这个户储和工商储的系统的产品。除我们刚刚提到的户储一体机之外，也有这种分体的，包括这个工商储也是展出了这个工商储的这个柜子以及堆叠式的工商储，那么总体来看是新品最多的一家公司。然后像这个固德威的话，就主要是在这个户储一体机上去有一些新的展出，包括一些工商储的一些产品。思格的话开始看到它除了在展出它的这个爆款户储的一体机之外，也在展出它的这个工商储跟这个大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工商储它主要是做堆叠式，这个也是一个高端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像阳光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在展出这种整体的一个方案之外，这次还放了它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叫矩阵的逆变器的系统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其实说白了其实是一个直流耦合的给到地面电站去用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透布结构的这样的一个逆变的一个系统吧。那么也是作为一定的这个在大型电站场景下的一些创新。另外就是在这个户储端，阳光明显在进一步发力，这次也是推出了它的这个新品的这个低压的户储，那么显然也是锚定了亚非拉的这个户储的市场。 那么其他的像华为的展示它的这个 AI 的一些智能体的应用，然后生态力源的话提升了它的这个光储发电机的概念，这个其实之前华为也有，这个主要也还是在聚焦在工商业和地面的场景下的一些这个光储系统的这样一些方案。那么以上是关于这个 SNAC 期间我们看到展会上的一些这个产品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对于储能来说，基本面毫无疑问是非常不错的，大家有非常充分的这个预期。当然上周其实股价调整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一方面的话是跟这个资金因素有关啊，就可能也会担心被这个 AI 有一些吸血的一些情况。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在担心这个欧盟对华贸易措施升级的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觉得对于这个的讨论呢，首先现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情讨论其实还没有蹲过地，这个得到今年三季度可能才会看到有一些实际的一些政策提出来。那么欧洲的在这种贸易讨论上其实过去多年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本身欧洲的在能源转型跟本土保护两者之间的这个矛盾也比较的明显，所以一直在政策上是比较拧巴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认为这个最终政策落实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年也还需要再观察。所以实际上我觉得更多还应该关注到就是储能，无论是户储还是大储，本身基本面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在下一步的话，我觉得看到更多的一些催化，户储端的话可以期待这个整个二三季度景气度还是会继续延续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状态，那么从月度的排产来看应该还会有进一步增长的一些表现，而且不排除有不止一家企业可能像刚刚提到的都可能会在年终的时候会上修他们全年的这个收入或者是出货的一些目标，那么也可能会构成进一步的一个催化。大储端的话，我觉得更多看好的还是海外一些逐步进入签单旺季之后订单的需求的一个超预期，以及 AI 这块以阳光电、海博等等为代表的一些在 ST 以及这个 AIADC 配储等等一些方面都可能会看到进一步的一些新的一些进展，那么也会构成下一步的一个催化。还有就是像国内容量电价15的这个实施方案等等一些政策也是可能会这个构成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加持。那么考虑到在上周调整完之后，其实储能板块整体的这个估值都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户储的话今年20倍出头，明年15倍左右，大储的话整体也到了明年15倍的一个附近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安全边际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随着年终的这些需求端的一些催化逐步切到明年的话，对于整个板块的这个弹性还不错。标的层面其实没有大的这个我们还依然没有大的变化，就是库储端我们还是继续推荐德业，还有景浪、爱国、苏德威、爱国、鸿威、派鸟等等。大储端的话，我们还是推荐这个阳光、海博、阿特斯，还有正泰电源。那么以上是我这边关于就是光伏跟储能 SNAC 展期间的这样一些变化的一个汇报。那么下面的话，把时间交给我们同事再去汇报 CPCC 数据中心展的一些情况。
好的，各位领导晚上好，是那个长江电信的宋丽，然后我这边汇报一下那个关于上周两个展 CDCC 和 SNAC 两个展上关于 AIDC 的一个情况。那这一次的话，我们觉得因为同期两个展，然后 SNAC 的话呢主要还是以光储公司为主，但这里面有很多公司也在跨界去做 AIDC 相关的一些产品，那么因为有很多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品商的一个协同。另外的话就是 CDCC 展的话，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馆专门针对于数据中心电力这一块做了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参展。所以的话我们还是综合这两个展的目前的聊下来的整体一个感受啊，然后主要其实大概四个方面吧，就首先第一个关于大家比较关注的 SST 这一块，那固态变压器的话呢，目前确实看下来呢不单单只是资本市场关注非常高，在产业或实业这一边的关注也非常非常之高。基本上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相关的企业也都在关注这一块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情况吧。然后也有很多企业呢去涉足这一块的一个研发，包括相应的一些布局。无论是 SNAC 展还是 CDCC 展，那这两个展上呢，基本上有不少的企业也都在。这个要么就是宣传自己在 SST 这一块在做相应的一些 研发和布局，要么是这个展出自己的 SSD 的产品啊，当然呢实际的展示的公司是比较少的，大部分的展示都是以这个这个模具为主啊。那么整体看下来的话，我们认为对于国内来看的话呢，主要就三类公司吧，目前在 SSD 这里面主要参与的企业，第一大类就是目前企业最多的是电力设备相关的公司，这里面包括做电网二次设备的公司，包括做这个做这个变压器相关的公司，那基本上都在，因为这里面有一些交叉，所以我们列在了一起啊。那这里面有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公司在涉足 SSD 啊。那么第二类的话就是原来做 UPS 或者 HVDC 的公司，因为本身 SSD 它是 UPS 为 HVDC 下一代的一个升级啊，所以的话原本做数据中心配电电源的这些公司基本上也都在去做这个 SSD 去布局。然后第三类的话就是电力电子公司的这个跨界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啊。那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像阳光麦米啊这些啊，那这些就是本身储备了比较强的电力电子的技术和团队，然后也跨界在做数据中心或者说做 SSD 这个产品这一块那么所以主要有三大类这个公司在布局 SSD 这个行业。那数量确实是比较多的，包括一些之前可能市场没有关注到的一些公司呢，在这一次的展会上也拿出了自己的产品啊。当然它是一个这个模具，但是它也是展示的产品，比较典型的像泰开、中天、大全那这些等等包括爱信充电、奥克斯啊这些等等那这些可能是市场之前关注相对比较少的，但他们也拿出了自己产品的这样的一些宣传那整体来看的话呢，这里面比较黄色的是目前我们能看出来有产品的，或者说至少是有展出模具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啊然后那但是的话呢，大部分公司我们认为目前的话呢确实很多公司在做，但整体呢这个产业还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因为大部分公司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展出的产品或者说对于市场去宣传的产品还是处在刚刚拿出来的一代的这个产品，就整体还是处在 1.0 的产品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国内这些企业推出来的产品呢基本上都是以10千伏起步的那35千伏有能力去做的或者说目前有产品的公司还是很少的当然现在各家都在往这个更高的压等级这一块再去做进一步的研发和进展。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有这个北美相关的低压等级产品的公司确实目前也还不多，就是 3.8 千伏包括 3.4 千伏的公司呢也确实还是不多的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是目前的容量基本上还是以这个 2.5 兆瓦左右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容量那目前的话那么更大的容量的话呢暂时目前还没有看到第三个的话就是在频率来看的话呢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几十 K 赫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就20到50 K 赫兹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是目前那么各家所拿出来的目前的产品的一个情况并且的话呢大部分公司目前还处在一个就产品有了但是客户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些布局和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有不少公司是有说有产品，但是客户那边还没有在实际的这种接触，那还是处在一个产品刚刚拿出来的一个阶段。然后大部分公司的话，还有部分公司呢，那主要还是面向的是一些国内的一些客户和场景。那比如像电网一些公司，主要面向的还是电网的一些场景。然后新充电的话，主要面向的还是这个充电的一些场景。那么只有少数的几个公司呢，那目前是有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些客户的一些规划，包括一些接触的情况，然后目前也在海外这边有相应的一些实际的布局和接触的，这里面比较典型的还是像四方、阳光、金爬这些等等，那包括那么特瑞德啊这些、伊戈尔这些，那么也在这一块，包括维光啊这些，可能也在这一个方向，可能相对来说做的会比较快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 SST 目前看下来的整体的一个观感，就是参与的企业其实是很多的，而且的话呢，很多之前没有关注到的公司，其实也拿出来了这样的一些产品。但是的话，我们认为整体还在一个很早期的一个阶段，就是很多公司呢还是只是有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阶段，或者说刚拿出产品的阶段，真正的这种测试和客户的一个对接的话呢，都还没有开始。所以的话呢，整个 SST 我们认为未来的话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 有产品的就职上，就是能否顺利稳定的运行，或者能否被客户接受呢？这个方面可能不同的企业之间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差异。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认为还是有客户的渠道，尤其是有海外客户渠道和这个规划的一些公司啊，相对来说在 SST 未来竞争上，我们觉得可能还是会更快一点。包括呢整个 SST， 我们认为未来还会有一些持续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迭代和进一步的一些改进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是SST 这边主要的一个情况，然后这边具体一些公司的情况我们就不过多去展示啊。然后这一次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整体这个有展出 SST 实体样机的这个，就是实体样机的这个公司的话其实是比较少的，目前在展上的话只有伊戈尔跟伟光吧，两家是展出了实体的这个样机。然后大部分公司呢还是一个这个模型为主。然后结合之前，那么因为很多公司也做了一些产品的发布啊，单独的产品的发布以及这个情况来看，目前有看到过整个实体样机的公司的话呢，确实也不是特别多，主要就是像这个四方、金盘、特瑞德，然后这个微光、英格尔这些等等啊，目前是有展示过这个整体的一些实机的啊，然后这里面少数的公司是。那么就是进行过内部的这个拆机的一些这个展示啊，包括还有极少数公司是有过这种带电的一个运行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啊，所以的话目前来看就是整体我们认为还在一个发展的一个早期的阶段，那么整体那么我们认为还是在客户的接触这方面啊，包括后面的一些尤其是测试啊这些方面，我们认为还是会更重要一些啊，所以这是 SSD 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维度的另外一个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一次 CCC 展上的话呢，盛虹是展示了中亚 UPS 的这个模型然后也是目前来看应该是唯一一家展示了中亚 UPS 产品和技术路线的这个参展的一个企业那这个中亚 UPS 这个技术路线的话呢，确实目前涉足的企业应该是不多的它也是那么在 UPS 到 SST 这个中间的我们认为可选的一个过渡的方案像海外的话呢，主要是 ABB 跟 GEV 目前在做中亚 UPS 这一条线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布局国内的话呢盛虹是明确有这样的一个布局的，然后这一次是展示了自己的整体的这个中亚 UPS 的一个模型整个中亚 UPS 目前来看的话，那么基本上是一个类似于偏大处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吧，就是它整体把整个的这个电力电子这一套的话呢，整体是提前到了这个一级，就是最后一道配件的前端，就是盛虹展示的这个中亚 UPS 的话是一个5兆瓦的这样的一个容量，然后它的输入的话是35千伏的一个交流，输出的话是35千伏的一个交流，那么中间的话那么是有一个电焊器，然后配了8组 PCS， 然后有一个升压变压器那么在 PCS 端的话，那么是不外接这个大储的，外接这个小时级的这种配储的一个方案，所以的话呢整体的话还是以这个储能加 PCS 去给整个的电网的这个35千伏的电去做一些整体的一些调节，那么使它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35千伏的一个交流电的输出然后的话，那么再进入这个进行这个降压，去输出一个比较稳定的低压电，再供给这个机柜这一侧所以它整体的话呢，还是把这个原来低压 UPS 的这个整体这个模块去做了一个改进，并且把它上提了一个配电等级那么并且的话由于上提之后啊，那么整个电压提升之后，它的单组的这个容量可以做大那么整个的集成度也可以变得更高，并且的话可以在这一端的这个接电就是这一端的储能方案上去做小时级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配储那么可以起到一点储备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所以的话呢，中亚 UPS 整体呢确实也是 UPS 到 SST 中过渡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然后盛虹的话呢，目前产品已经是有了，那么虽然这一次展示的是模型，但是产品已经有了，目前已经在给海外客户在做这样的一些接触啊，包括送样啊这些等等估计的话呢，在下半年呢目标是实现这个海外的一个签单，包括可能会进行一些首批的这样的一些交付 那么所以这块我们认为也是国内企业目前能够去在海外去实现突破的一个这个赛道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的话就是 BRT 这一块吧。BRT 这一块的话呢，目前 CC 上其实也有一些公司参展，然后我们主要还是梳理了一下目前相对比较大的几个 BRT 的这个公司吧，基本都是非上市的公司，花鹏、泰开和航勇。然后这家公司的话呢，目前来看就是海外的整个的景气度都是非常高的，然后的话那么尤其的话呢，目前也都在做一些这个海外的数据中心相关的一些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和突破。花鹏的话，那么因为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啊，那么确实是目前中国企业，中国 BRT 企业在美国整个的中高压这一块 BRT 做的最好的一家公司。然后去年的话呢，整体的收入大概在100亿，然后这里面出口大概占到 60%， 然后出口里面一半是美国市场，基本上都是中高压的一个 BRT 的产品。所以的话呢，目前在整个美国整个美国这一块的中高压 BRT 的一个出口规模是比较大的。然后公司的话呢，整体现在也在美国包括非美地区非美的海外地区啊，都在做一些持续的投入。然后目前整个生产周期大概在5到8个月。整体产能方面的话呢，目前我们聊下来的话基本上在做一个这个实验室的一个扩张吧，就是扩了一下500千伏的这个实验室的一个产能，从原来的这个2台的测试能力变成4台测试能力啊，加快一下整个的这个测试的一个情况。生产端目前暂时应该还没有开始去做一些这个扩张啊，那么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基本上也是能够去反映就是在美国上市场能够做得比较好的中高压的变压器的公司呢，大概能够去触达的一个市场空间其实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山东泰开的话呢，去年整个的产值大概在70亿吧，然后出口大概占到了3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主要还是以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些区域的出口为主吧。然后美国的话，那么应该是接了一部分的这个高压的一些订单，但整体体量可能不是特别大。然后航勇的话呢，目前去年产收入是20多个亿吧，然后出口占比在10%。目前的出口的话呢，还是以动力压的这个变压器为主啊，35千伏的变压器为主。那公司的话，那么也推出来了针对于35千伏的这个就数据中心的35千伏的变压器，那么整个的这2年的起量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那么所以整个海外目前来看，数据中心的发展，我们认为对 BRT 的需求的一个拉动还是会非常明显的啊。那美国的这个中高压市场，我们认为相对来说目前整个的这个格局啊，包括参与的企业的数量其实是不多的啊。然后这里面做的比较好的，像华鹏的话，那么去年大概能做到30多亿的收入的一个体量，就单 BRT 这个产品，所以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空间我们认为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这个是 BRT 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想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能感受出来的整个就是 AIDC 这一块，就 AI 的电力这一块，整个目前海外的一个产业趋势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模块化和预制化。海外的话，因为整个的这个基建的能力啊，就是整个 EPC 建设的交付的能力确实是比较差所以的话它的建设周期是比较短的。以前的这种单机设备的供应呢，所以它来说的话呢，整个对于建设的要求比较高所以现在的话，无论是国内的产业链还是海外的产业链，都在做这个AIDC 的整个设备的这个模块化和预制化这个我们认为应该是未来非常明确的一个趋势吧。那目前从这一次展上的情况，包括最近行业的一些变化，已经能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一次展上的话，其实我们能看到基本上有电力模块，就是有配电电源的公司基本上展出的都是整体的电力模块就是单独展出单机，只展单机不展模块的公司其实是很少的，基本上都有电力模块的方案。而且的话呢，有一些公司有电力方舱的方案，就是整个的这个一体化的方案那这里面的话呢，电力模块的话呢，主要就是把开关柜跟 UPS 这些东西集成到一整个模块上，然后电力方舱的话，那么它会做得更大一点，那么在一个方舱里面把变压器这个配电的变压器啊，加上这个开关柜 UPS 都坐在一个这个方舱里，然后直接交付整个的方舱。像华为的方案的话，它可能还会包括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吧，包括这个 把储能要把这个备电的这个锂电柜啊这些等等啊可能都做进去了。所以的话呢，基本上这一次展上我们能看到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公司都展出了电力模块或者说电力方舱的这样的一些集成化的一些方案。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些公司在做更大维度或者说更高一个维度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化和预制化，然后那么不是在这一次展上，主要是在周末，周六的话呢，特斯拉是发布了双电岛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在更高的一个，我们认为是在更高的一个维度去做了一个更大的模块化，那这一次的话呢，公司发布的双电岛的话呢，是公司自己内部的一个示范项目。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数据中心和自己的办公大楼提供这样的一个供电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它这一次双电岛的话呢，包括的东西比较多吧，它整体是把整个的这个外界的电源的电压是设在了110千伏，那么后面可以扩展到220千伏，也就是输入110千伏或220千伏的一个高压电，然后经过它里面的这种模块化的开关站，模块化的变电站，然后经过它的这个 HVDC SST， 然后这个输出一个800伏的直流，然后给终端的这个设施去做这样的一个供电。那么这一套的话呢，整体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110千伏和220千伏去做了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集成，大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化和预制化。它这里面把这个所需要的这种开关站，包括变电站以及HVDC SST 和HVDC 或者 SST， 还有一些监控的一些，包括一些开关柜啊，都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制化和模块化，基本上那么可以以集装箱的方式直接去发到客户的现场，直接去做相应的一个拼装，都做好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接口，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建设的周期，包括整个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这个施工的一个周期是得到一个大幅的一个缩短的。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整个的这个来看的话呢，这一次推出这一次的这个展示发布的这个三电岛，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用的这个大概在100兆瓦的这样的一个容量，那么而且的话呢，它主要能够实现大概5个月左右的一个急速的交付啊，所以它的这个交付周期是非常短的，那么整体的这个造价的一个成本的话呢，也大概能有20%的一个降低，并且的话呢，公司目前也做了相应的一些产能的这样的一些规划，客户端的话，那么相关的国内的一些客户也做了一些对接吧，那这一次发布会上也来了比较多的下游的这样的一些国内的企业在做一些这个合作，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海外客户呢，目前明显兴趣是要更高的，因为主要针对的痛点还是海外的这个施工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海外客户表现的兴趣会更高，目前也在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接触，公司整体对于年内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订单的展望还是非常积极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是特瑞德所拿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化和预制化的一个方案。那除了特瑞德之外的话，其实最近我们也能看到，那么一个是海外这边的话呢，一个是维帝，维帝发了它的这个 Smart Run 的这个模块，当然它主要针对的是白区的这个液冷包括配电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化，大概也能实现一个这个建设周期的一个缩短。然后另外的话，那么这个之前西门子跟 France 跟这个英伟达也一起发布了一些这个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电力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的话呢，整个来看，对于海外的数据中心就 AIDC 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未来模块化和预制化是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对于企业来说的话，我们认为不单单是设备的这个能力啊，那么整个模块化和预制化的这种方案的设计，整体的设计能力和预制化的能力，我们认为还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未来的一个竞争的一个要素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建议也是可以去重点的去关注一些这个具备这样能力的一项公司啊。那么这些公司的话，我们认为那基本上还是有这个原来做这种就是相对来说高压一点的，然后一些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些公司啊，我们认为相对来说在这一方面的未来潜在的能力还是会更强一点的所以的话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这上一周吧 CDCC 和 Snake 两个展上的 AIDC 这一块整体的一个整体梳理下来的四个方面的一个情况整个来看的话呢 AI 电力这个方向的话呢我们还是非常看好，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整个的趋势还是非常明确的，海外尤其是美国这个电力紧缺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趋势然后后续的话，那么一方面整个相关的公司的基本面呢，目前来看是非常好的，就 BRC 相关的公司呢 像思源、金牌、一歌尔、安靠这些有北美订单的这些公司啊，基本上都在持续的订单超预期，然后未来我们觉得订单的上修和业绩的这个上修的空间都是具备的。那另外的话，那么像电源这一块的话，那么越来越多的公司也都在做一些积极的这种突破啊，包括订单的突破，包括产品的突破啊这些等等，所以整个基本面还是非常强劲的。那么后续的话，我们认为美国这个在气候的异常气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美国后面夏天整个电价的超预上涨，我们认为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大的这种催化。然后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去提升整个 AI 电力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比例。然后主要推荐呢还是两个大的方向，就是变压器和这个电源。然后那变压器的话呢，主要的公司还是像思源、安靠、金牌、一个尔这些目前有北美敞口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然后电源这边的话呢，我们主要像柜外这边的话，那么像这个阳光呀，然后像这个科士达、托瑞德，包括正泰电器啊这些等等。然后柜内的话，那么像麦米啊这些等等，那柜外还有像四方啊这些等等的，基本上这些我们认为目前在整个的进展上面相对来说还是会更靠前一点所以的话呢，对于变压器和变压器和电源两个 AI 电力大的这个长远方向，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还是建议重点去做这样的一个配置。最近那么有一些调整吧，尤其变压器这边，我们认为更多还是资金交易因素方面的一些调整，基本面来看确实还是在持续超预期的所以的话呢，这一波调整我们建议还是把握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这个是我们关于这一次呢 CCC 和 Snake 展的 AIDC 的整个的一个观点和判断那么看那么以上是今天汇报的主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各位领导，如果关于这个光储和 AIDC 这个两方面呢，那具体这一次展的一些情况，包括各个公司最近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会后随时联系我们长链团队那。